弟兄姐妹平安。语言呢，话有巨大的力量，话可以安慰，可以建设，可以破坏，可以腐蚀。为什么语言这么有力量？不管是建造的力量或者破坏的力量，因为语言来自上帝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我们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当我们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能够说话，当然还有文字啊，但说话是更重要的，语言然后是文字相关的。当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这个语言的能力，堕落了以后也很厉害的堕落，语言也会伤害人、败坏人、腐蚀人。箴言第25章11节说，一句话说得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啊。这个话太重要了啊，话最重要的不是讲话的技巧，讲话的技巧，说话怎么说，这个我们从小到大都有很多的，在世界里也有的教导，在教会里也有的教导，要怎么说话，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舌头，使用我们的耳朵，怎么听话，怎么说话。但是舌头和耳朵远远没有你的心重要，你心是好的那才好，你心不好你会用你的舌头，那个并不好哈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5章11节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。当然入口的可以污秽人，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会拉肚子，吃了很不干净的东西可能会生病，那么入口的可以污秽人，但是那是短期的，那不是深入的。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啊！耶稣讲这个话实在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吃饭前洗手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保持我们的卫生习惯是很好的，但是都没有保持你的心干净重要，你的心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，就是你说出去的话能够污秽人。外面的那些脏的细菌污秽是短暂的，你的话，你肮脏的心讲出来的话会污秽人。我们用正面的讲也可以，把耶稣这句话用正面的来讲，入口的不能强壮人，出口的乃能强壮人。你吃东西给你的健康是有限的，一定也能给你健康，但是你讲出来的话能够造就人，能帮助人，夫妻的感情、亲子的感情、邻居、国际之间，通通都是我们出口的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心，我们讲出的话能造就人，是美好的。所以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关于说话、听话的技巧，譬如说言多必失啊，不要多讲话，祸从口出啊，不要多讲话，比如说一言可以兴邦啊，兴邦你的名字来自这里，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上邦。比如说箴言第十章十九节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。你的心最重要，不是你的嘴，也不是你的耳，你的心最重要。有些人有外交家的那个口才，他能说很漂亮的话。有些人像中外历史中有一些人很会讲话，有的时候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可以看到所谓的造势，他讲话可以把大家的热情都煽动起来，他讲话可以叫大家疯狂啊！这个是口舌的能力。 但是比那口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是不是被上帝的话、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智慧所保护、保守住。那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讲，与其说是耳朵、是舌头，不如讲我们的重点在心。因为圣经里面，即使像雅各书讲舌头，讲那么多，你仔细看，通通是在讲你的心。就像耶稣说的，出口的从心里发出来，这才污秽人。我们真是非常的惭愧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讲的是真的。我们语言的能力因为堕落了，通常都是伤人的。我们语言的能力、说话的能力，包括夫妻彼此之间、亲子之间、师生之间、邻舍之间，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很难说出来，要说几句坏话骂人很流利啊，夫妻吵架也是非常流利，一两个钟头可以不停的，但是说两句赞美别对方的话，一两个钟头都很安静啊。这我们要求神怜悯。耶稣提醒我们，所有的污秽从心里出来的，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，耶稣特别说这是污秽人的。不洗手吃饭那不污秽人，当然我们要洗手吃饭了，只是你的心需要常被圣灵、被神的话来感动、来带领。说话的技巧，或者说话的说话和安静、勒住舌头和释放舌头，这个在箴言里面很多。我知道龚老师在应该会带各位查这个箴言，里面有很多关于说话的技巧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，箴言15章第一节哈。但是我还是要说各位，说话的技巧没有那么重要，心的善良最重要。约瑟原来说话的技巧不太好，他不太好的原因是他还不太懂事，也就是他的心不够成熟，他的心不够成熟，以至于他说话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，什么时候该讲。他把他哥哥的一些坏行为、坏的事跟爸爸报告，这个不能说完全错，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对。他这等于在他父亲和他哥哥之间呢制造了麻烦。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但是他圣经里的描述，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，他似乎不太知道收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收。他做一个梦，他梦见全家人都在收取禾价，他的禾捆站在那里，其他哥哥们的禾捆11个向他的禾捆下拜。他跟各位，你做了一个梦，你梦见你姐姐跟你下跪，你不必跟你姐姐讲，哎，姐，我做一个梦，你不跟我跪下来，哎，哥，我做一个梦，你跟我跪下来。后来是爸爸，我做一个梦，你跟我跪下来。这个都是说话的技巧不好，这个不太严重。他的心能够越来越成熟，就越来越能把这个说话的问题解决。我还是说，弟兄姐妹，与其在注意说话的技巧、速度的快慢、声音的大小，怎么样来抑扬顿挫，那些是次要的，不会也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们心是善良的，那个重要。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，他就是心不够好。所罗门这个王晚年也是越来越不好，因为远离上帝，对百姓就越来越虐待，越来越凶。那么所罗门呢，威望到底是很高， 所以一直到他死，民怨还没有爆发。但是到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罗波安要就位了，百姓就来找他了。百姓派代表来找他，对他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一点，我们就侍奉你。哎呀，王啊，你爸爸叫我们累死了，现在你要就位了，我们先来恳求你让我们轻松一点吧。各位，如果你是一个心地好一点聪明一点的人，你看到，你从小就看到百姓的辛劳，不等他们讲，你就应该主动的体恤民情啊。一个心像主的心，保罗说我们是有主的心，有主的心我们就不是一个自私的心，我们是一个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是一个善良的心，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，能够人家不讲就能够体会得到，这个不是太难的事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你看到那么多人做那么多的苦工很辛苦，以色列人向来知道他们做苦工的辛苦，以前在埃及就是做苦工，现在他爸爸又让他们做苦工，大家都应该知道，罗伯安自己也应该知道，不要百姓求，你自己应该就主动的表示减轻大家的负担。现在别人来跟他讲了，这已经是晚了一点，不过呢还是一个机会啊，他可以说是是是，我想你们讲的有道理哈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工作可以少一点等等。可是罗伯安再错，他第一个错是他没有主动的一开始就减轻百姓的负担，第二个当百姓来求他的时候，他说等三天再来，等三天再来。各位，一个人做工作的辛辛苦苦，一个人做工作的口很渴啊，我想喝点水，等三天再来，这太慢了。我们人对别人的需要体会得很慢，我们对自己的需要放大很多倍，这是罪性。罪性是只看到自己，只求自己的事，不顾别人的事。罗伯安说你们去，第三天来见我，百姓就走了。罗伯安他父亲所罗门在的时候，那些老臣呢站在他面前，他把他们叫来说，百姓说工作太辛苦了，要我给他们轻松一点，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做，我应该怎么跟百姓讲。老年人说的真是好，跟主耶稣讲的很像。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。你要别人服侍你，你要主动积极的服侍别人，而且你要看到他需要的是什么，你不是用不好的东西给他，你不是他要什么给什么，也不是你要他做什么你要他做什么，而是希望能够有一颗善良的心，知道他们应该得到什么，应该给他们什么。王啊，你要服侍这些百姓哦，像仆人一样服侍这些百姓。各位，服侍这个字啊，或者说执事这个字啊，这几个有关的字，原来 我觉得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不是好字，特别是服务这个字。服务这个字在我们中国传统，服侍人的、服务人的叫做下人，服务别人的女人叫下女，就是孟子讲的，这个一个是异于人，一个是异人，异就是使用别人，一个是服务别人。服务别人的人是下人，是下女。是什么东西改变了这个观念呢？我觉得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把一个观念放在，原来是放在罗马希腊的世界，他给人一个观念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服侍到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随着基督教的广传，慢慢慢慢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服侍别人是上帝儿子的工作，就这变成一个荣耀的工作，就越来越变成一个好字了。像现在我们在台湾，我是服务选民的啊，就变一个好字。以前不是好字，现在变好字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把这个观念放进来了。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人员叫做服侍人的，就是执事，服侍，执事就是服侍人，这是一个光荣的美好的事。甚至我们可以说，这不只是上帝的儿子做的事，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连我们的上帝圣灵都是做这个工作的。所以老年人说，王若服侍这名像仆人，用好话回答他们。当然我刚刚说了，我们不是在讲怎么说话技巧好，人家听得顺耳，人家会投票给你。我们说的好是要我们的心好，不是在虚伪。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永远做王的仆人。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，就和那些同他一起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商议。这个话不够神气啊，这话没有显出我的威严啊，不爽。跟他一起长大的纨绔子弟，要怎么说啊？我要怎么回答？哎呀，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纨绔子弟说，你要这样讲，我爸爸让你们辛苦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会让你们更辛苦。我爸爸叫你们拉50公斤的东西，我要叫你们拉100公斤的东西。哎，他们也真的很会讲话呀。我的小拇指比我爸爸的腰还粗，这很神气，听起来很神气啊。我爸爸用鞭子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。哇，说得好爽哦！我要整你们，我要打你们，我要虐待你们，好爽。过了三天，百姓来了，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，就说那种重话。王不肯依从百姓，他不肯依从，说出这种重话，百姓就说，我们跟王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跟大卫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跟耶西的儿子有什么关系？以色列人啊，回家去吧，回家去吧，大卫家你去自己照顾自己吧。于是以色列人都回家了，国家就分裂了。他很不会说话，他不会说话是因为他的心没有一颗仁慈的心，不会去体恤别人。好，我总是要回到这里强调一下，我们会不会说话不是那么重要，我们的心善不善良非常重要。 医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，我们是罪人，都不够爱心，不够智慧，所以让我们多有美好的话进来。所以就是讲，我们要能够听话，要说出造就人的好话，心要好，心要好，求主让我们听进去主的话，听进去好的话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听到伤我们的话，说话会伤人，听话容易被伤害。诗篇42篇第10节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啊，他的形容真棒啊，我敌人辱骂我，好像什么？好像打碎我的骨头。话的力量可以把你骨头都打碎。我们有的时候听到一些话，在我们历史，在我们生平里都印象深刻，我们印象深刻，有人讲的话真是把我们骨头心都打碎了。夫妻的吵架，亲子之间的对话，邻居等等，同事好不容易建立起来感情，一句话一个字可以通通破坏掉。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。他说了什么话叫作者这样讲呢？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哇，叫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心也碎了。你的神在哪里？你不如我，你的神根本不存在。哎，大事小事圣经里非常的多。譬如说比拉多，他在听话的事上也是因为他的心不够好，就是被那些话刺激了，做了错误的事。比拉多是一个罗马巡抚，罗马人有一件事他们很自豪的，就是他们的法律。罗马人的法律，希伯来人的宗教，希腊人的哲学，有人说是三个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东西，可能是这样。罗马的法律很重要，所以比拉多虽然不算一个好巡抚，他也已经能够根据法律，根据犹太人的法律，根据罗马人的法律，他三次在审判耶稣的时候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。说耶稣有罪的是犹太人，是大祭司，是公会，他们也三次说他有罪，他有罪，他有罪。那么路加福音23章22节，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呢？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，所以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比拉多这就是妥协、愚蠢、懦弱。如果耶稣没有罪，就把他释放了，不必再打他了，不必再好像少小小处罚一下，让你们的良心就满就可以了。他们大声吹逼比拉多，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路加福音23章23节最后一句话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他们的声音，他们的话就得了胜。他们的声音，他们的话是什么声音，什么话呢？约翰福音19章第7节，犹太人回答说，就是对比拉多说，就那个声音得胜的声音，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。犹太人说出威胁比拉多的话，让比拉多更站在真理这边。哇，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怎么可以把他钉十字架呢？ 你在看约翰福音记载这段话的时候，你发现比拉多很忙哎。比拉多是在衙门里审判，等于在法院的法庭里审判。但是犹太人呢，在门外，犹太人在法庭的外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要过节了，进到法院有外邦人会污秽，所以比拉多这个法官呢，问一问耶稣，然后说等一下，然后就从侧门出去跟犹太人讲几句，讲完了再啊等一下再进来，这样出来进来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法官这么没有尊严的啊？等一下我要出去一下，出去一下再进来，又不是小便，怎么走来走去好几次。他在外面跟犹太人讲完话了，他进来，他对耶稣说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意思说那些犹太人说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耶稣不回答。比拉多真是一点尊严都没有。比拉多说，你不跟我说话吗？你敢不跟法官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讲了一句千古名言，如果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毫无权柄拜我。不是该杀给你的，上帝给你的权柄，上帝给你权柄，你才能办我。但是这没有减轻人的责任，因此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比拉多就想释放耶稣。听啊，犹太人的声音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杀的忠臣，凡自以为王的，就是背叛该杀了。这个耶稣说他是王，那是违反该杀是王的这个规定。你不办他，哎呀，亲爱的比拉多啊，我们上告到罗马，你吃不完兜着走哦。比拉多吓坏了。比拉多听到这个话，比拉多，约翰福音19章13节，比拉多听见这话，他还想最后一次挽回这个事情。他对犹太人说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，他是声音都恐怕发抖的。犹太人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，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王。这些话就是路加福音23章23节说的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。讲的话得胜了，讲的话叫比拉多害怕了，讲的话叫比拉多软弱了。声音、话语可以威胁一个人，这一群犹太人乌合之众，但是可以把罗马巡抚吓成这个样子。话语是有力量的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话语是正面的力量，必须是正面的力量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说话听话都很正面的，各位，这例子多得不得了。圣经里面我想到是波阿斯和路德。波阿斯年纪很大，波阿斯是跟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同一辈的。波阿斯年纪很大，路德年纪轻轻的，路德是外劳，路德是从摩押地来的外劳，外劳寡妇在犹太地恐怕多少受到歧视，他现在又要再加上一个身份，就是乞丐，他去拾取麦穗，其实这就是乞丐的行为，讨人家剩下的东西。波阿斯看到他了， 波阿斯跟他讲的话真是非常恰当。路德记二章八节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很亲切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。说得很恰当，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，没有说常常跟我在一起，那就有点吃豆腐了。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，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到乞丐要钱还要喝可乐啊，我都预备好了，这很恰当，你渴了就可以去喝水啊，可以去喝仆人打来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他们要善待你。各位，路德听到了怎么说？哎呀，死相了，哎呀，不好意思了，哎呀，不。路德一方面非常的感动，他来到这个地方也是很排外的一个地方，大概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安慰的话。波阿斯讲的时候，路德听了不知道是不是都流泪了，他就俯伏在地叩拜。他没有说什么小家子气的话，他说，我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讲的也是不卑不亢，很恰当。我是外邦人，你们犹太人排外的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你对我好的理由是什么？你要吃我豆腐吗？还是 me too 性骚扰呢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波阿斯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数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。我为什么要照顾你？为什么要对你好？不是我想吃你豆腐，是我知道你有好的美德。我知道你有好的美德。我们交往的时候，不管是主要是年轻人男女交往的时候，当然外貌的吸引等等是有的，我们人是人，这些是有吸引的。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姐妹弟兄，你吸引别人最重要的地方是你心中的美德，你的美善，你做的这些事，向婆婆所行的人都告诉我了，所以我对你这么好。然后他把上帝的名字拿出来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这真是很属灵啊，也很感动，也很安慰人。好了，路德听到了，你看回话，每一个人的，他们两个人的对话，一问一答都非常的棒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，恰到好处，不多不少，恰到好处。后面还有很精彩的两个人的对话，不过那个你们回去看路德记，我们这里就不去讲它。我们讲说和听都不是很理想的状况。刚刚我们讲路德和波阿斯说的、听的、讲的、听的，都因为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很恰当。现在我们讲说的和听的不大恰当的。在列王记上第二章十三节，大卫的有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，也是一个愚蠢的王子，被宠坏的王子亚多尼亚。 他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。所罗门的母亲，所罗门也是王子，亚多尼亚也是王子，亚多尼亚年龄还大一点。他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，他去请所罗门，也就是他政治上的敌人，虽然是兄弟了，但是政治上的敌人拔示巴。拔示巴说，你是为平安来的吗？拔示巴有点不安，这个家伙来找我什么事？他说是为平安。他说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拔示巴说，你说。亚多尼亚是王子，他说你知道国家，这个国大卫的国原来是归我的，以色列众人都仰望我做王，不料国归了我的兄弟，因为他得国是出于耶和华。哎呀，你看亚多尼亚这个人，他知道耶和华要所罗门做王，他知道，但是他还不平，他愤愤不平呢，他希望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们看看他要求的是什么。现在我有一件事要求你，请你不要推辞。拔示巴说，你说。他说，请你求所罗门王将苏念女子亚比撒赐我为妻，因为他必不推辞你。你是所罗门的老妈，你去跟他讲。拔示巴说，好，我会为你对王说。拔示巴曾经是一个金发美女，才能引诱大卫嘛。现在年纪比较大了，但不管他年纪大年纪轻，我看他头脑都不大清楚。有人说女人的美貌和她的智商是成反比的，这句话大概是丑女讲的话啊。拔示巴实在有点笨了，拔示巴就去找他的儿子。你看圣经上写的，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，要为亚多尼亚提说，王起来迎接，向他下拜，就坐在位上。那么王的身边大概都是苏念女子亚比撒，很漂亮的一个女子，而拔示巴现在的美貌已经过去了，没有办法竞争了。各位姐妹，人漂亮是一件很好的事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都能青春常在，美貌但是一定会过去的，你要你心中有美德才好，心中有圣灵的果子，那是永远不会过去的。拔示巴就很愚蠢的求一件事情，请你不要推辞。拔示巴说，求你将苏念女子亚比撒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。这句话一讲出来，所罗门就暴怒，哼，你要求苏念女子亚比撒，也可以为她求国吧，她是我的哥哥，有很多人帮他的忙。所罗门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，亚多尼亚是自己送命，他就派人杀了亚多尼亚。哎呀，人利令智昏，各位，不只是利令智昏，色令智昏，不仅是色令智昏，权令智昏，色权利，很多美好的东西都让我们缺少智慧。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敬畏主的心，敬畏主的心让我们能够有智慧，敬畏主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该刹车的时候刹车，该踩油门的时候踩油门，该快的时候快，该慢的时候慢。这个亚多尼亚说了非常愚蠢的话，拔示巴也很愚蠢的转了这个话，结果送命，亚多尼亚被杀了。这是 不必发生的事发生了。求主怜悯恩待我们，我们看到罗伯安要说爽话，要说话把别人让别人受不了，显出我的威严，就他的国家分裂了。我们看亚多尼亚贪婪，请别人去说话，仍然因为自己的好色被受命了。我们看到有人会说妥当的话，路德和波阿斯，因为他们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以至于在一个很尴尬很特别的场合下，他们能够有非常美好的结果。你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件事，重要的不是你的舌头和你的耳朵，舌头耳朵是重要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，你的心，主啊，求主保守我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。你要求神保守，你自己要保守，你自己需要常听主的话，你自己需要求神常常对付你，勒住你的舌头，释放你的舌头，该释放的时候，譬如说传讲福音的时候，譬如说你的确知道神给你话语可以劝告鼓励安慰人的时候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说出来。哎呦，我们的舌头，我们的耳朵，我们整个人实在受造奇妙。不过你受造最奇妙，而且一生的果效，舌头、耳朵和各个器官能够发挥有正常的作用，莫过于你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敬畏上帝的心，敬畏上帝，善良，我们缺少，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得胜。今天在敬拜赞美团带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神做了奇妙的工作，做奇妙工作里面有一个就是他饶恕或者赦免。神奇妙的工作包括他的创造，包括他的管理，包括他的引导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恐怕会说，神最奇妙的工作是他的赦免。这个在很多人觉得这是多余的，我不是罪人，我需要什么赦免，甚至觉得这有点冒犯他。各位记得吗？有一次耶稣讲道的时候，有人把一个摊子拆了天花板，把一个摊子放在耶稣面前，那么那个摊子是来求医治的。耶稣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病好了。没有，耶稣没有说这话。耶稣说了很奇怪的话，耶稣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你去看牙医，牙医会说，这要拔牙，这要拔掉，这要做根管治疗，他会不会说看了半天，放心吧，这位小姐，你的罪赦了。你的医生会跟你讲这话吗？耶稣为什么说你的罪赦了？因为耶稣知道一件事情，什么是最根本的问题，就是罪恶，所以他说你的罪赦了。我们不懂耶稣说为什么说这话，可是当场有专家就懂，法利赛人听到这句话就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，因为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赦免，我们都说要赦免，要饶恕，可是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在犹太人更有这样的信念，最伟大的天使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，只有上帝能赦罪，因为罪恶是很可怕的，只有上帝能赦罪。甚至在希伯来书你可以说，连上帝也不能赦罪，因为希伯来书说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。如果没有 赎罪羔羊的流血，罪不能得赦免。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我们说上帝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，如果没有上帝儿子的流血，我们不能得到赦免。所以当我们说话，当我们平常彼此相劝，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建议，包括要饶恕别人，要原谅别人，要赦免别人。你得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我们的诗歌讲的是对的，上帝做的一切的事，他的创造，他的管理，他的引导，我们觉得最宝贵的一件事，最稀奇的是他的赦免。这个赦免包括涂抹我们过去的过犯，包括涂抹我们过去言语上的伤人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愿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听进去的那些污秽的话、伤人的话，因着上帝的爱，因着主耶稣的爱，得以涂抹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平平安安的带着上帝给的恩典去吧。但是当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后面是不是还有一句话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用言语犯罪了，不要再用心灵犯罪了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求主洁净我们的心，求主赦免我们的心，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心能够听进去正确的话，把那些不好的话筛掉。求主让我们说出造就人的好话，把那些不好的话筛掉。但是这是需要我们的心配合的。主，修剪我们，剪去不好的，洗净我们，洗净不干净的，让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，让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，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，谢谢你赦免我们，谢谢你医治我们。啊，主啊，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，我们是心灵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心灵不洁的人当中。幸好神的羔羊来了，除去世人的罪孽，也除去我们的罪恶，引导我们走正路，引导我们走圣洁的路。求主帮助，圣灵充满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听神的话，看神的话，使我们心中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求主怜悯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